借住啊，因为借着这个耶和华的节期啊，让我们进入这个祝棚节，带来这个在祝棚节里带来神的器灵啊。那这个器灵的话呢，对我个人来讲，我觉得有一个需要被提升的。啊，就是对我来讲，提升就是怎么讲，就是要爱上这位神啊，就是要真的来爱上他啊，这个欺凌才能在我身上或者怎么样来真实的来运行。那么呢，我自己刚才在这等候，就是一点体会啊，因为我跟神有一些就是有一些，我觉得有一些需要吧，或者有一些提升的啊，所以呢，我就一直在这里，我要来啊，我不是要来领受他一个信息啊，因为我觉得我跟他还是有隔绝。跟他的这个关系，跟神的关系是隔绝啊。那这个隔绝只是以往呢，就是没在意，就是只是信息而已，就是领受。我就说主啊，你想讲什么呢？今天啊，想讲什么？但是我想，我更深的是要来认识你啊。我不能再活在只是一个信息而已，而是跟他没有关系啊。就像当年的门徒。耶稣带的这12个门徒，特别是3个门徒，只是把能力赐给了他们，他们就可以去赶鬼呀，可以行异能啊，让他们都很开心啊，再次回到耶稣的面前，也没想到耶稣身上有这些，只是说，哎呀，主啊，连鬼都服了我们了，这么的有能力都很开心啊。那么耶稣就说了另外一番话就是另外一番话，就是你们要开心，就是你们的名字已经记录在这个天上的这个生命册上，还因着这个而欢喜。那神是有所指的啊，不要因着这些那我就觉得我自己来讲的话呢，我要真的来认识这位施恩的主就是这个欺凌来。有一些在我的里面对欺凌有一些开启，但是呢，我觉得我跟他的关系还是一个冷漠的啊，还是一个冷漠的，所以我就一直为这件事情，就是整个周末都在等候，等候的话呢，有些突破，但是还是在一个开启的里面，就是一个启示的里面，很容易，因为你靠近光，你就很容易被开启啊，但是关系是另外一回事。那么我想到圣经很多的经文就是很多的人物吧不管是摩西也好，大卫也好还有就是能靠近他的就是愿意来靠近他的，因为不管是遇到何等的环境那么呢，他们都可以勇敢的来面对神就像我们遇到打个比方，就像这个野牛进到瓷器店，那么这个。野牛的心情在我们里面就是愤怒嘛，就是不满嘛，那么我们这个生命就不能被碰撞。但是很多的时候，我们在渴慕和追求的过程当中，我们有时候这些心情会出来，我们对我们自己都会有一些 shock 或者什么，就是有一些，有一些这个词怎么来讲？诧异就是怎么我追求怎么还是这样？其实不是的，其实你已经进步很多了在原有的基础上，我们都会不会有些进步，都会有一些改变，其实都会有改变但是这个改变不是本质性的改变不是一个全然的一个改变所以我在想，为什么大卫他面对艰难的时候，因为。连他在旷野放羊的时候，就是他的家人都会把他忘掉，但是神不会忘掉他，神知道有一个在旷野的人爱他， 然后来经历他，他就提名召他。所以我们这个平台，每一个爱神的人，神不会忘记你的，是不可能忘记你的啊。那么大卫从小他是真认识神，所以他遇到很多的患难的时候呢，他就有一个很正确的回应啊，连他自己亲生的儿子把他赶下台啊，那么呢，他还是这样的紧紧的依靠神。他说，若是耶和华允许，我还会再回来，因为他的祭司把约柜抬来了，所以他要约柜可以再次回到他原来的位置啊，他离开啊，要是，所以他就有这样的信心，对，就是这样的人对神是有一个很深的认识的，有一个很深的认识的，他才有这样的一个反应出来啊。那我们呢，就是说我自己呢，就是说我感受到我们这个群体或者我个人啊，跟神还是有一段的距离啊，就像摩西那个年代啊，他带了那么多人来啊，以至于他们就像在以色列也是这样，以色列就是到现在就是说他们认识神都是公义和圣洁啊，他们对神是很敬畏的啊，他们到现在都是没有办法就是靠近神，因为这个神太圣洁了啊，他们没有办法靠近，他们确实很认识神的圣洁和公义，以至于他们就说，你们跟摩西，就神啊，你跟摩西讲话，我们听摩西的啊，你说什么就是什么。那么近前的一代是可以的啊，很近前的一代是可以的，但是慢慢慢慢的就开始远离神，但是这个东西不是来自神的啊，你这个想法是很好，我们来顺服，我们顺服摩西，或者我们来顺服教会或者顺服牧者，这好不好？真的很好啊！但是我觉得有一样是可以提升的，就是你跟神要有个人的关系，一定要有一个个人的关系。你要想正确去完全的顺服，你没有一个跟神的一个关系，没有这个源头，你说我去全然顺服，那这个就会受到极大的挑战，这个关系就会受到极大的挑战啊！这个关系啊，那么呢，我觉得是需要来，就是那么呢，只是认识神的慈爱呢。就是你有没有，因为你里面没有公义和圣洁，你只是领受神的恩典、神的慈爱和怜悯的话呢，那么你就很容易歪，就很容易偏，所以这两样都不能偏，这个欺凌在我们生命当中也是不能偏的啊，也是需要欺凌来在我们生命中自由的运行。我在灵里看到耶稣就是在欺凌，他可以自由的来调整，随时可以调整运行啊，他遇到任何的难处的时候，他就来，他怎么来用他的谋略能力啊，还有这个知识啊、聪明智慧啊，他可以来自由的来运行，他可以不在我们身上来运行，我相信是可以的啊。他既然高抹了圣经说的，就是他高抹他的门徒，他今天同样可以高抹我们，只是我们要去操练。啊，我就感受到操练，这个要去操练，为什么？你对神的，就是在我的灵，神到刚才等候，我就发现，首先我要认识神的公义和圣洁，啊，我要认识他，因为我觉得那个东西，就是那个是可以使我的生命立稳的，在这个立稳的根基上，我来经历他的慈爱和怜悯，我来经历他的欺凌，我来经历他，啊，我要来经历他。那么呢，就是说，你只是公义和圣洁，不认识神的慈爱是很不容易平衡的。你只是没有公义和圣洁来回应这个慈爱和怜悯，就很容易进到一个恩典，这不叫什么，一个恩典啊，一个什么派呀、啊？好像有一个什么派，就是这个，只是领受神的恩典啊，福音叫什么派？我记得了，国内现在很讲，它里面没有十字架，只是求恩典、求祝福，那么呢，那么这样的情况是很难的。即使是就是我自己感觉就是说，即使是有欺凌，它在你身上也不是就是说，也是很容易，慢慢的也很容易被怎么讲，也很容易挪去的啊。慢慢的就像一开始有很多人他有启示啊，有什么意向，他要想倍增就要谈到品格，要有基督的品格，你的恩赐才能慢慢的倍增和成熟啊。 这个欺凌在人的身上也是一样的啊。那我这段时间我就觉得，首先我觉得神要给我恩典福音派啊，恩典福音派，对，它里面是没有十字架的啊，就是恩典给啊啊，神有极大的恩典啊，可以给啊，这个倒也没有问题，这只是一面，但我觉得要强调。那我自己的话呢，跟神的关系，我觉得还是有距离的，为什么呢？我要这样讲这些呢？我自己就是有一段的时间，那是几年前啊，十年前还是多少年前，我不知道是15年前多少时间。那个时候呢，我就进到一个跟神一个亲密关，就是跟神谈恋爱，啊，这是神给的一个额外的恩典。像很多像姜牧师他们俩跟神谈恋爱谈了一年啊，还有我也听到叫这个。还有哪一个牧者也是跟神谈恋爱啊，我也有啊，但是那个呢是一个恩典，但是因着生命的不成熟的话呢，就会被偷走，会偷走啊。那谈恋爱将近谈了有不到2个月，不到2个多月还是3个月，我不太清楚。因着我不太懂，生命也不成熟啊，这个很快就被偷走了啊。那个时候就是那个恋谈恋爱就跟人谈恋爱是一样的，一模一样的啊，就是很思念他，就是很渴慕他啊，就是天天一醒来就想着他，一想灵力就非常的兴奋啊，很开心啊，想到他，就是想到他，然后就是说平时在走路的路上，就是好像就像渴慕他的显现，在那样的光景里面啊，但是那只是一个恩典。恩典因着生命的不成熟，里面的公义和圣洁，所以我们公义和圣洁成为我们的，为什么他成为耶稣基督的根基，政权的根基，他没有公义和圣洁也没有办法领受这个慈爱和怜悯，领受不了啊。在我的里面，我就觉得我需要来就是来跟神再一次的，就是有一个对他的一个怎么讲，对他有一个更深的认识。这个认识的话呢，首先是我真的是需要来爱上他啊。当然这个周末经历了很多，想到我跟我丈夫是怎么谈恋爱的，怎么成婚的都是想这些，就让我在我的灵里被开启啊，让我也要来，就是说刚才在等候，要想真正得到启灵，你真的你需要有一个很大的调整。但是我看我昨天因为跟海外一些宣教点跟他们在一起，他们对这个启灵很有感觉啊，很有，马上就有的人就有了啊，这个是好的，一定要保持。但是呢，就是要来，你的生命要向扎根，要向下扎根啊，要结在好土里面，不管遇到什么样的艰难难处，你的这个气灵在你身都可以运行啊，这是我需要来更深的来等候他，然后呢，使得他可以真的在我的里面，就是说不再离开，不再是隔，不再是远离的，而是真正的可以来靠近他啊，进到这个里面来。好，那我就可能只能分享到这，没有那么多时间啊来分享。好，我把时间交给西木大道团，我们抓紧时间，好不好？好，请。
哈利路亚，是神呐、啊，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谢谢你来拣选我们，也谢谢你来真的是训练我们，我们向你献上感恩。主啊，你也知道我们里面真实的光景，主啊，以至于主啊，你真的是差派鲍勃牧师把这个欺凌赐给我们。神呐、啊，孩子也愿意到你的面前再次的求一个恩典。主啊，就是让你要把这个平衡的道，你要栽种在我的里面。主啊，真的是帮助我不要偏离左右。主啊，既不落在这样的一个沮丧、控告和定罪自责的里面，主啊，也让我不要落在一个任意而为的里面。主啊，就像这个雅各书里面的这个5章一样，主啊，你给孩子恩典，主啊，但这个属灵的经历在成长的过程中不断的经历，主啊，这样的一个十字架生命破碎的时候，主啊，给我帮助我更多的在敬畏你的时候，也看到你的慈爱与怜悯，哈利路亚，以至于让我可以真实的在这个爱的动力的里面，能够走到走下去，哈利路亚，主啊，以至于可以恩上加恩，利上加利， 主啊，求你来怜悯孩子，在这样的一个季节里面，主啊，求你赐下一个更深的一个光照，除去我眼前，主啊，真的一切蒙蔽的帕子和遮脸之罩子，主啊，一直让孩子借着更深的一个悔改，可以更深的与你来连接，因为你乃是圣洁，你说我是圣洁，你也要是圣洁，主啊，求你来施恩怜悯，帮助我，也来帮助我的家，谢谢主，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是的神，我们感谢赞美你，是的神啊，我们谢谢你在5779年亚开年的时候，神啊，你就赐下七灵，是的神啊，我们今天就求神你真的是把这样的一个一个行道的恩典，借着这样的一个七灵可以运行在我们的当中，给我们力量，给我们恩典，就给我们这样子可以行出你道的能力来改变我们自己。是的，我们得着这样的启灵，真的就是为着来改变我们自己，以至于我们可以被你制作。哈利路亚，耶稣，我们谢谢你将一个更深的渴慕放在我们的里面，让我们回到我们的里面，回到我们的内里，回到我们的内里。耶稣，我们谢谢你帮助我们在我们生命当中行神迹，就是来改变我自己，祷告奉主的名。
爸爸，谢谢你啊，真的是感谢赞美你的主啊，真的是谢谢你，你按照你的形象和样式造了我们，而且你也给我们每一个人都命定，而且你真的就是为我们预备了救恩，而且用你的神的灵来带领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我们是蒙福的一群在这里，真的是蒙福的一群在这里。爸爸，给我们真的是孩子在你面前，求你赐给我们一颗愿意分别为神归你的心。我们被造就是为了荣耀你，我们不是为了在这个世上过一个更富裕的、更和谐的、更好的生活，而是我们在这个世上，我们预备我们自己，我们要在永恒里永永远远和你在一起。我们在这个世上，就让我们要成为你的荣耀，要荣耀你。爸爸，谢谢你。真的是求你怜恤我们，我们今天能够回应你的爱是恩典，我们今天请求你再给我们恩典，打开我们的眼睛，打开我们儿子的心，打唤醒我们每一个人儿子的心，主要让我们真的明白我们是你的儿子，我们是被造的，如果不是因为你的怜悯和恩典，我们什么都不是。今天我们所拥有的都是你的，都是你赐给我们的，让我们真的不再追求这个世界，而是我们真的来追求在永恒里你要给我们的产业，让我们向着你走过去，让我们真的回应你，回应你，回应你给我们的呼召，让我们走进我们的命定。我们谢谢你，谢谢你圣灵，我们相信你，我们相信你每天在引领我们，陪伴我们，我们感谢你。哈利路亚，爸爸，真的是谢谢你带领我们，带领我们，让我们真的就是在这个和这个世界划清界限，让我们真的来亲近你，用我们的心灵诚实来敬拜你，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主啊，我们赞美你，主啊，我们渴慕在我们与你的关系上能够不断的来晋升，主啊，我们不仅是要做你的仆人，主啊，我们渴慕能够做你的朋友，主啊，能够更深的来认识你，主啊，认识你的心肠，主啊，我们也渴慕，主啊，做你的心腹，就是能够认识你的情感。哈利路亚，主啊，带领我们走入水深之处，主啊，让我们不仅要明白你在做什么，更要明白你在做这件事情背后你的那个心，主啊，你的那个心就是一颗愿意向我们，主啊，一个永不放弃的那个爱的心肠在我们的里面，使我们可以里面有爱的这个动力，可以来行出你的话语来。祝我们感谢你，奉主你祷告，阿们。
各位家人，各位心腹，各位王子公主啊，主内平安。刚才我们听到了这个神妈的这个分享，还有心腹代祷团的祷告回应啊，他今天这个分享的这一个主题啊，是讲到就是说我们啊，借着耶和华的节期经历了祝棚节，领受了神的七灵，那么呢这一个生命啊需要被提升，就是我们就是领受了神的七灵以后， 我们要特别的注意一个平衡啊，就是说怎么样平衡呢，就是生命要需要被提升啊，他就是生怕他是回想到他自己啊，反省他自己，就是说他感受到他就是啊目前的这个灵性的状态啊，就是说他可以啊在神面成领受成神来的信息，这方面没有问题，但是他还是觉得跟神在个人关系上面还是有一段距离。特别的讲到这个距离是怎么产生的呢，就是说他是回顾他在十年前十多年前或者十年前呢，他曾经有过这个跟神的蜜月期，就是跟神谈恋爱的那个时期，大概持续了两三个月，就是每一天都思念他渴慕他好像到了这个思爱成病的那种状态啊，但是呢就过了几个月以后就好像流失了这一种状态啊，他现在回想起来就是说他进到那一种状态呢，其实是一个恩典，并不是表示他的生命有多成熟啊，进到了跟神那个如胶似漆的那个不能分开的那一种的状态。他说并不是表示他的生命有多成熟，而是得到了一个恩典啊，他就进用了这个恩典，他就进到了那种跟神的那种谈恋爱，就是热恋期啊那个阶段。但是由于生命不成熟，就没有看重他，没有把持他，所以呢，就是非常容易的就被偷走了，或者是被就在不知不觉当中流失了啊，这是很容易的。为什么呢？比如说你又有一个别的东西在吸引你啊，你就也没有注意嘛，没有警惕，也去看一看。啊，那个东西再吸引你一下，又再去看一看啊，那什么东西，比如说逛街啊，这里好，非常吸引的啊，这个东西啊，他这样子，哎，你没有注意嘛，所以因为你没有警惕嘛，不知道这是个陷阱，就像这个鱼钩一样的，慢慢就把你呢，哎，就把你带出了那一个跟神的蜜月期了，就被偷走了，流失了。啊，他就回想起来呢，哦，但是那时候十多年前为什么会有那样的一个经历呢？是一个恩典，并不代表生命的成熟。那么他回想这一个经历呢，就是讲到现在我们有了神的欺凌，所以呢就需要追求成熟的生命啊。所以呢这个成熟的生命就是他就是讲到这一个一个平衡。就是说要避免这个两个陷阱啊，要避免两个陷阱，就是说我个人觉得要避免哪两个陷阱呢，就是我们他特别讲到平衡这个字讲了几次，就是说我们就是说来跟随神的欺凌的引导啊，就是让神的欺凌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来运作啊，来引导来制作，需要注意一个平衡。我个人觉得呢，这个平衡是什么呢？这个平衡呢就是说一个呢平衡呢就是你在操练成为一粒落地的麦子啊，真正的就是非常的来对付啊破碎啊，对付老我肉体血气啊，就是非常就是什么非常严肃认真的啊，痛悔的啊，就是来对付老我。你在这个时候呢，你要不要掉到一个陷阱里面，就是说你没有注意到亲近神，跟神建立那个亲密的关系，去把那个爱，就是说更多的去领受神的爱，也更多的把自己的爱激发出来。就是说你在对付老我的时候啊，就陷到这个冷漠的里面，那个爱没有被领受更多的爱，去激发里面更多的爱啊，就缺少了这个爱啊，你就拼命的对付老我，对付到越来越宗教，不仅是对付自己的老我，对自己很狠，对周围的人也越来越狠，要求自己来要求别人啊，别人看到你都是很怕你，这个是一个陷阱。为什么呢？因为你在对付老我严格要求的时候，
你不知不觉的也要求别人很严格，变得越来越像一个宗教头，那么呢缺少了爱，没有平衡，就是住在基督里，连于生命树，去更多的领受神的爱，更多的激发出爱来，这是一种陷阱啊。因为这一种陷阱呢，我就看到这个克莱尔的书上面啊，耶稣在讲一段话啊，我过去不太理解，他说啊，历史历代都有一些这个少数的这种神秘主义者，就是说跟神的关系啊，就是说特别追求灵性，追求生命跟神的关系的亲密等等，有历史历代都有啊。你要是看那个灵修这个传统2000年，你会看到很多这样的大师。但是呢，耶稣对他们呢发表了一个看法，他说呢，这一些追求灵这个神秘主义，追求跟神的关系灵性的这些人当中呢，他特别喜欢这个 Francis 啊，中世纪有一个圣徒叫 Francis。哎，他讲了一句这样的话，他没有多解释，我觉得很奇怪，他为什么喜欢 Francis 啊？ Francis 有什么特别啊？我看他们这些人都很厉害啊，每一个人都厉害得不得了，他为什么喜欢 Francis？ 我就是有一点好奇啊啊。那么呢，现在有了神的七灵以后呢，我对这个问题有一个开启，不一定都是对的，但是有一点开启。就是说耶稣他特别喜欢 Francis， 我现在有一点启发，就是说第一，为什么喜欢 Francis 呢？ Francis 比较像耶稣。 Francis 啊，他为什么比较像耶稣呢？他就是说他出身高贵，他是一个贵族家庭出身，很有钱的，但是呢他自愿的成为贫穷啊，他把那些财产他全部分给穷人，然后自己呢过一个持平的生活啊，就是好像有甚至有一点像这个流浪汉一样的，就是他没有任何东西，全部分给穷人了，他过一个流浪的生活，就是穷人过一个穷人的生活。然后呢他在过一个穷人的生活的时候呢，他特别自然，他不仅跟神的关系特别的亲密，而且呢他跟自然界的关系也很亲密，他见到花啊草啊一草一木啊，他都可以跟他们对话啊，他住在那个自然界里面非常的贴切，好像住在家里一样。然后呢还一点，他跟人的关系也特别的这个和谐亲密啊，所以呢他就很像耶稣。你看耶稣他是什么？他是跟神同等的，跟神同享荣耀，同坐宝座，但是他呢放下啊，完全自愿放下这个高贵的身份，他来到人间就过赤贫的生活，枕头的地方都没有，他就像一个流浪汉啊，跟着这帮人流到这里流到那里，没有枕头的地方，对吧？然后呢耶稣哇跟蚁草花鸟啊的关系非常的亲近啊，你看这些花这些鸟啊啊都是天父啊看过的。然后呢他跟人也特别亲密啊，你上层下层什么人他都跟他很亲密。所以呢我发现哦，这个 Francis 很像耶稣。那么其他的人呢不太像耶稣啊，比如说我们都很熟悉甘恩夫人啊，这个宾路易斯母啊，哦你去读他们的传记，你觉得他们你对很崇拜他们啊，很了不起，但是他们不像耶稣。他们哪里不像耶稣呢？诶，他不是跟神很亲密，同时又跟人很亲密，然后一个和蔼可亲，跟自然界他也很亲密，不是的。但是你看得出，哎呦，这些人非常宗教，很金钱啊！你看了你读他的传记，你都觉得，哎呦，他要是在我面前，我不是很喜欢跟他在一起，我可能喜欢听他的一点教导啊，就够了，不喜欢跟他在一起。哎，我就发现了哦，耶稣的身上和这个 Francis 身上有一种平衡，他是有种什么平衡呢？就是他对付自己很严厉啊，他把老我舍弃，他代表他是把他的财富全部分给穷人，实际上是代表把他的老我他也完全对付了，没有那个老我，就是非常严厉的，所以他不是保留一些，我还留一个后手。没有吃的时候，哎，那里还有一个小银行，秘密的存款，一个小钱桶，我没有的时候，又去拿一点，他完全可以留一手，对吧？ 我们经常为我们的老五留一手，所以为什么野牛经常跑出来了呢？因为我们留一手，没有真正把它彻底对付。但是这个 Francis 非常彻底，所有的全部分给秦雯，他就成了一个秦光蛋，他如果没有饭吃了就真的没有饭吃了啊。所以呢，这个所以他对付得很彻底，但他对付这么彻底呢，并没有使他的性格就是变得就是很古怪啊，很不能够被人接近，而是说他跟所有的自然界鸟啊花啊那动物都跟他在一起，而且动物都睡在他旁边，都跑到他边上身边来，特别亲近。然后他跟人，不管你是什么人什么的出生，他都跟你非常的亲近亲密啊，就是说很自然，他跟神又保持这一种密切的沟通啊，亲密的关系。这个他就是我就想到了，哦，神的麒麟提醒我，就是说他有一种平衡啊，他有一种什么平衡呢？他住在基督里，领受爱，亲密的关系，也活出爱，流露爱，但是他同时他也是一个落地的麦子，对付那个己，对付的非常彻底，非常严厉，不留一点前面后手啊，所以他可以同时来平衡做到这两样啊。所以呢我发现了，其实就是讲的这个平衡啊，既要了解神的公义圣洁，又要了解神的恩典慈爱怜悯，对神有一个平衡的认识，这个是神马所强调的这个平衡。实际上呢，就是说对是我们所熟悉的，就是三把钥匙要平衡的使用。现在神把神的麒麟这一把钥匙赐给我们了，那么呢，我们就可以平衡的，就是来使用这一个三把钥匙，就是说成为一粒落地的麦子，一定要把这个死了，成为落地的麦子还要死了，你不死，它还不能够结出许多的籽粒来，只有死了才可以结出许多的籽粒来。所以呢，成为一粒落地的麦子，要对付那个己，要很下狠手啊，不能够留一手，这个是一个方面。我们过去可能在对付老我上面，对付肉体上面呢，就是没有下狠手啊，就留一手。他到时候他又出现了，这个野牛又跑到慈济殿来了，对吧？啊，但是另一方面呢，我们在对付己的时候，就是说要有爱，要有领受神的爱，要同时要住在基督里，要去领受爱啊。所以呢，另一方面呢，我们有一些人呢，就是说，他就是说非常喜欢亲近神，但是不愿意对付老我。亲近神呢很有得着，很有体会，很有感受，对吧？可以，所以时间可以很长啊，也有领受啊，但是呢这个老我不愿意对付啊，也不是说完全不对付，就是表面的对付一下，深层的问题没有处理。所以呢你就会发现，他虽然长久的等候神，亲近神啊，就是说跟神建立关系，但是你会发现在外人看来，他的这一个老模式老我还在那里，没有改变，没有触动。就是说他就是这个亲近神呢住在基督里呢，就是很表面，他为什么呢？他没有进到深层里面去把那个老我给对付掉，没有。结果呢，这一种人呢也容易跌倒的，就是说那个魔鬼到时候他就会借助周围的发生的一些环境，那个仇敌他知道你的那个里面没有对付的那个老我，他知道的啊。虽然平时有一些掩饰，但是仇敌知道你的老我在那里，所以他兴起环境来的时候，仇敌就把你的那个老我给刺激出来，你就有可能跌倒了啊。虽然你非常亲近神，非常好的关系哇，但是环境一兴起，老我一出来，马上他就跌倒了。所以呢，这个就是表明什么呢？就是我们在亲近神的时候，要同时要对付那个老我啊，这是一个陷阱，就是说只是亲近神，却不去成为一粒落地的麦子。另外一个陷阱呢，就是很注意对付老我，但是没有亲近神，没有跟神的亲密关系，就人家看见你呢就很害怕，就是很像一个宗教人士啊，就是不近情理啊。 这个也是一个陷阱。所以呢，这个我相信是这个原因呢，主耶稣他看很多这个啊历史上面的这些神秘人物啊，他们有的呢就是对付老我对付的非常彻底啊，他们就变成了怪人了，跟人呢就是说很难亲近。他们啊成天就是躲在那个深山老林里面几年啊都不见人啊，就是变成那种的苦行僧，苦行僧呢就变成了苦行僧。这是一类人，我相信耶稣不是很喜欢苦行僧。另外一类人呢，他可能跟神很亲密，但是老我可能还没有被对付掉，所以呢还是有一些老我的那个模式在里面啊。这一个呢就是使以至于他跟人的关系也很难亲近。所以呢你就会看到这个所以神现在就是提醒我们要平衡，三把钥匙要平衡，就是领受了神的启灵，这是一把钥匙，感谢神。然后呢就是要成为一粒落地的麦子，就是要对付这个老我肉体啊，要让这个麦子死啊，再结出许多的籽粒来。然后呢要住在基督里，要亲近神，连于生命树。我在回想一点呢，就是过去的两年啊，借助 YY 平台，这三把钥匙呢，我们领受的次序呢是先成为一粒落地的麦子，这是第一年。第二年呢就开始住在基督里，但是同时也兼顾一点这个一粒落地的麦子，就是第二年。到了这个第二年要结束，跨越5779年的时候呢，神把我们带进了这个5779年祝棚节，领受了神的启灵。结果呢神的启灵是放在最后，对吧？所以呢这一个阶段呢，我们的特点就是领受的很多，哇，一粒落地的麦子领受很多啊，然后这个住在基督里啊，领受很多，然后呢啊，我们有非常多的开启，领受三类得胜者啊，被提与复活啊，这个非常多的开启，那都是非常非常啊宝贵的开启。但是呢，我们活出来的还是比较少，因为神的启灵在最后才领受到。那么呢，在新的季节5779年，我们又开始了一个新的循环，这个循环还是这三把钥匙，但是呢，神的启灵啊，却是。是首先的啊，就是说首先我们领受神的启灵，依靠神的启灵，再来成为一粒落地的麦子，再来住在基督里面啊，就是这一个新的循环，就是按照这个约翰福音的次序了啊，放在约翰福音的次序。约翰福音的次序是什么？这个神的启灵是第七章，一粒落地的麦子是12章，住在基督里是15章。所以呢，约翰福音的顺序是先领受神的启灵，第二成为一粒落地的麦子，第三住在基督啊。所以呢，就是它的这个次序，哎，我们在新的循环里面就要进到这样一个新的次序里面。实际上呢，我们要平衡的使用啊，就是说要兼顾这三把钥匙啊，盼望我们在新的一年呢，能够把这个三把钥匙啊同时。啊，来运作，那么呢，我们就会生命就会被提升，就能够有行道的能力啊。我就分享到这里。
好的，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啊。刚才新福道团的领受和周爸的这分享啊，把这个领受更加的扩充提升啊，然后比较成真理，就是跟真理啊，跟圣经的真理啊发生关系，使我们理解呢就更透彻。我非常同意那个周爸他所讲的三把钥匙这个通过他把三把钥匙跟今天的领受结合起来，就让我们对这个今天的领受就理解的更透彻。那他也特别讲到过去两年呢，神他没有按照这个约翰福音当中的三把钥匙的次序，而神呢特别花了很多时间，是实际上是在第12章，就是第12章那个一粒落地的麦子，这个是花的时间很多，所以以至于很多人，不是大家还记得那个时候很多人对 YY 平台的抵挡，其中有一句话成天认罪成天认罪成天破碎，搞得人灰头土脸的，有的人真的就灰头土脸走了。当然他这个呢其实这个是要去顺服神的，就是神怎么带你就怎么跟， 你跟不，你说不清楚，你就跟凭着信心或者顺服你就跟，那跟了两年，不就这个结果不就结论不就出来了吗？所以实际上神是把三把其实啊都要逐渐的给我们，但是呢他要一把一把的给。那我来理解哈，就是为什么过去先要神为什么把那个次序啊不是按照约翰福音的次序来给我们呢？那就要看我们的原始状态。那神可能认为我们这一个啊这个群体，尤其是中国啊中国大陆出来的这个群体的原始状态呢，可能是老我呢比较突出，这个就有点消贫，有点像那个营养啊，就是跟像营养师一样，就你哪方面营养缺乏，那我先把你那个对多补，多多的补一下啊，你在这方面多补了，哎，身体平衡了。当然这个平衡呢，那可能我理解呢，神呢你啊理神认为我们现在呢这三个方面呢啊走入平衡了。也就是说我们过去很突出的那些问题被消平了啊，那现在呢就跟其他的呢就拉平了，其他三个元素呢就相当于拉平了，那就现在相当于还是个平衡状态，就是相对比较平衡，但是呢平衡的档次呢层次比较低啊，是比过去两年前呢是稍有平衡啊，但是呢它的层次比较低，那这个平衡是平衡的，层次很低也不行，那这样的话呢就要不断的再往上走，那往上走呢就三个元素就要同时走了，三个元素要同时提升啊，这个我的理解神是这样的带，你看神就是很智慧啊，所以可能是神给了智慧的灵了吧，现在神的七灵让我能够有点智慧啊，去理解神的作为啊，就是说过去呢不理解为什么那么长时间花在那个一粒落地的麦子上去啊，因为我们这个群体就是啊，这个麦子很，就是这个老我太强势啊。你看，其实你可以看得见啊，无论是在北美呀、啊，你可以去看一看中国大陆的这个群体啊，他无论是在哪个教会，他可能是一个普通话小组啊，一个普通话的那个查经班呢、啊，还有那这一群人呐、啊，可那个了，就是完全的把中国的那个政治风气带进来，那个老五是很强的，你看中国的游客出去也是这样子的啊，像头野牛似的，很有钱，但是呢走到哪里呢横不唧唧的啊，抢啊，那个打人呢、啊、骂人呢 啊飞机要是晚点起飞呀，哇起哄啊这个人就开始在那里面哇啊，那个就是浮躁啊，沉不住气呀、啊，啊，就开始要揪的人要揍你呢，啊，就是连骂带揍的。这个在一般来讲，在国际旅游这些游客当中，一般很少看到。但是我们这个群体里面，就是带着一股野性，啊，确实带着一股野性。那确实呢，就像一个野牛嘛。所以神首先要把这个一粒落的麦子要打这个群体。这个群体呢，而且花很长时间，所以呢，这个野牛的本性呢，有稍有收敛啊，不是完全得胜啊。这个但是呢，就三个元素当中呢，可能原来那个最突出的问题就是野牛，就是一粒麦子。所以呢，这个老我，所以呢，神就花很长的时间来对付这个，首要的来对付这个。其实我也记得以前我们也做过一些医治释放哈，服侍一些医治释放啊，有一些弟兄姐妹呢，他是两者的问题都有，有呢有伤害，也有那个娇宠啊，他两者都有的情况下，神那我们就寻求神呢，神呐、啊，你是先要给他医治伤害呢，还是先要给他对付那个娇宠所带来的那个老我呢？啊，这个骄横跋扈呢？那神说先对付他的老我。然后再医治，我有这样的经历，所以哦，我就发现哦，这两者都有的话，是先要去对付老我啊，然后再去把那个医治再去做。后来我理解哈，就说哦，老我不对付他，医治也领受不到啊，他那个先去对付，那我就理解神也是可能是这样的，就是一粒落地的麦子先做，做到一个基本恢复到一个平衡，就是三个都差不多。啊，没有觉得哪一块特别突出啊，都要差要低都低，那我们现在呢好像感觉的就是稍有提升，但是就是基本平衡啊，大致是这样的一个状态，然后进入到第二个循环，就三者同时来做了，三者同时来进行啊，这个就是神做的一个奇妙的工作 啊，刚才特别讲到了这个平衡呢、啊、就是对付老我啊跟领受神的爱呀 啊这样的一个平衡的人啊，我呢想起来了，就当周爸在讲这个的时候呢，我就一下想起了我刚刚信主的那一年，我们认识过一个非常，当时她是90多岁的一个老姐妹，她一生独身，啊，她也是那个啊，就是中国啊，中国就是那个年代，我不知道是不是民国年代，她可能是当时的大学生，她是中国少有的女大学生。就是说那个时候女孩能够读书就已经不裹小脚就已经很先，就是表示你很前卫了。但是这一位姐妹她其实是当时的大学生，而且是清华北大的大学生啊，所以她是北平大学还是什么什么西南联大还是什么这样的一位大学生。她在不知道是她的家庭是本来就是基督徒家庭呢，还是在学校里信主的，但是一生未嫁啊，他你想想一生未嫁，那90多岁的老太太，那你想变得多怪呀、啊、你想一般来讲我们可能认为大姑娘都可能会变得很怪哈，那生孤僻呀、啊、那种性格也很不近人情啊，很难打交道啊，肯定你跟他一般人都避而远之啊，肯定是这样的一个人，对不对？没有，哎呀，这个老太太我印象可深刻了，那个时候我刚信主。我见了他90多岁，哎呀，真是好可爱，好可爱，就是一个，我就把他叫老顽童。但是你别以为他没智慧，可有智慧了，非常有智慧的一个老太太，又和蔼可亲，又有智慧，而且记忆力超强，而且他非常可爱。好多的弟兄姐妹，那个时候他摔伤了，因为90多岁摔伤了，就卧床不能起，不能自理，他又没有家人。啊，所以没有孩子，没有子孙嘛，所以他身边是没有家人来照顾他的。你知道我们整个那个地区的弟兄姐妹踊跃去服侍他，那服侍他的那个弟兄姐妹啊，就是络绎不绝，然后呢，吃的好的都给他送过去，哎，成天就跟他啊，跟老奶奶一起，哎呀，跟老奶奶一起逗乐啊，然后又很近前。又乐又逗乐又很近前，很幽默，很有智慧，说话也很逗，很好玩，很好玩。哎呀，跟他在一起你就不想走，就是我第一次体会到一个叫什么叫一股馨香之气的生命。我说，哎呀，我老了就要像他这样子的，哇，这好香啊，就像你炖了好久好久的那个肉汤啊，就像广东人炖汤，好香好香，就是一个股馨香的生命。你就愿意来靠近他，我当时就想，哇，主耶稣是不是就是这个样子的？我说，哇，这种生命才是真有意思的生命。他很近前，很近前，非常的啊，非常的公义圣洁，但是呢，又非常的慈爱怜悯啊。他就是小孩子去的，到那里蹦啊跳啊，他也是很和蔼的，跟小孩子玩啊，跟小孩子一下就把小孩子搞定了。那小孩子蹦啊跳啊跳啊蹦跳啊蹦，但是他不是恼怒，也不是训斥，他非常有爱，就是一下把小孩子弄得，哎呀，所有的小孩子到那去都乖乖的，他也不是那种虎妈的样子，他不是那种，他一下就把那个孩子搞定了。下次孩子来，你想90多岁，我想记忆力肯定衰残呐、啊，啥也记不住啊，可能那个，但是下一次我们隔了几个月再去，你一去他就把你名字叫出来了。啊，你是谁谁谁吧，上次来的那个小孩子他把名字都说出来，那个小孩子谁谁谁怎么这次没来呀。哎呦，我说你这么2-3个月你还记得我们，你这里来来往往的上百号人你还记得呀？他说我记得呀，那个他什么特点，他上次来穿的什么呀然后蹦啊跳啊怎么怎么样。哎呀，我就觉得好可爱，这个我想就是这样的一个人。我当时就想，哇，神可能就是这个样子啊，神是这样子，我好喜欢，我要做成这个样子，我就渴望，我说我老了吧，可能要成为这样子的。就我想，这就是主耶稣的性情，这就是神的性情，他既圣洁又公义又怜悯又威严，同时又非常可爱，非常有爱，温馨慈爱怜悯，不定罪，也不给你很难堪啊，非常的那个。你到他面前肃然起敬，你立刻就要学习圣洁，同时又好大的吸引力，很喜欢靠近他啊，这样的生命，我想也就是主要在我们当中每一个神儿女生命当中要做成的。 这就是一个基督的馨香之气，其实这个就才是真的心腹，第三类得胜者。这就跟耶稣很像。我想耶稣，因为我在有一次梦里，这个梦也是我唯一的一次梦，我非常印象深刻，也是十几年前，我就做了一个梦，还在我们 Match Town， 在我们 Match Town Mall 里的。哎呀，我在下一个电梯，我就看到远处有一个男的坐在那里，但我心目当中我知道那是耶稣。那个耶稣长得呢，个头不高啊，中等个头，甚至还是中等偏矮，跟我个也差不到远处，长得潇不潇洒？那个呢，不潇洒。啊，长得很像原住民，你想像我们这边的原住民，你说长得潇不潇洒啊？不潇洒，但是有一股极大的吸引力，我就眼睛老看着他，哎呀，我好爱他，我就觉得好像要过去，这个人我一定要靠近他，我就无形的一个吸引，好喜欢，在林里面特别喜欢那个男的，就那个男坐在那儿，不知道是什么魅力还是吸引力。我就知道，哇，耶稣是这个样子的，他无家型美容，但是呢极其的吸引人，我就印象很深刻很深刻。我就想，主耶稣肯定是这个样子的啊，主耶稣应该是这样的一个生命形态。哎呀，就是他话也不讲话，但是呢他就是好慈爱好慈爱，那个慈爱就是他也不是慈眉善目，他也不是属于那种，反正就是一股灵里面的，就是那种很慈爱，很，但是你也不是在你面前你不敢造次的，在他面前也不敢随意造次啊，没有没大没小啊，那你也不会，就是一种威，一种尊严在那个地方。哇，我这个时候也是深深的吸引我，这么十几年我都记得那个梦，那个场景，那个样子我都记得清清楚楚。我想呢一定是个异梦，所以我愿意这种神在我们当中，其实啊这么多年所要制作的，我想其实就是这样一个馨香的生命。愿神祝福我们。好，谢谢大家。
阿们，感谢主啊，我们啊平台上的所有弟兄姐妹啊，感恩节快乐。啊，我们祝鹏杰这个感恩节，我们这几次的主日的时候呢，很多的牧者弟兄姐妹都在提同样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的感恩节是来自于犹太人啊，他们过这个耶和华的节期祝鹏杰，让我们可以有这样一个感恩的心。后面呢，就是传到了欧洲，传到了北美，传到这个全世界。所以呢，感谢主，我们要真的是要来在神的面前来啊感恩，特别感谢主，今天早上我们在晨祷这个平台上啊，这个从幸福大道团和周爸孙爸屡次在提，就是我们一定要靠着主耶稣基督的七灵，然后来平衡，就是又要看到神的这个圣洁公义，又要看到神的慈爱和恩典。那么我觉得这三把钥匙啊，靠着神的七灵啊，然后住在耶稣基督里啊，还有破碎老我，这个是我们一生的功课。那么在579年的时候，神特意的就是借着鲍勃这个特会，把这个三把钥匙给我们提升到一个新的一个循环周期，我觉得特别的感恩。就是从这个我们真的是要来先用神的七灵，然后来带领我们，然后在这个我觉得我们在谈七灵的时候呢，不光是要谈七灵，我们更多的是要谈到，我觉得在经历每一件事情的时候，我们更多的是要来仔细的去分辨，这是靠着哪一个灵。啊，我觉得在这个仔细分辨的过程当中，神的七灵会更加深的进到我们的灵里边。所以就说在最近一段时间，我们一直在谈七灵，一直在体会七灵。那么昨天我们我们新生堂一位姐妹就去探访啊，去探访家人，到家人的里边去探访的时候呢，啊，他就说，我就感觉到他是用神的这个啊神的谋略的灵。神的谋略的灵，他就知道怎样去用一个在神心意当中的方法，去把这位已经很久不来教会，然后惧怕来教会的这样一位家人，给他就说给他巧妙的把他约出来，然后让他觉得安全。然后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强烈的一个谋略的灵在我们这个新人堂这位姐妹的身上，非常感恩。那么我女儿呢，在去参加主堂的这个青年团契的时候，他们的青年人跟我们一块儿也是一同在学习七灵。那么当这个 leader 在问到说啊，你们知道神的七灵是什么吗的时候呢，我的女儿脱口而出就说出四个灵。她说四个灵，然后当时她都觉得，哎呀，我怎么能说出这么多，我怎么会知道呢。然后她就后来就回家以后就跟我分享，她说，爸爸，是因为你一直在讲，你在大会小会各个平台上一直在讲啊，智慧的灵，聪明的灵，谋略的灵啊，耶和华的灵啊，能力的灵，知识的灵，敬畏耶和华的灵，他说你天天都在讲，所以呢，我不知不觉我也就知道了这些了。 所以真的是感谢神呢，我们就是在我以前我就大约在可能三四年前吧，啊，当时那个石磊师母呢就经常提到说神耶和华的麒麟啊，耶和华的麒麟，就是我们要来浸泡在这个神的麒麟当中。他也经常引用这个以赛亚书这段经文，我每次听我都听完了以后记不住，每次听我都听完了以后记不住。我说哎呀，这怎么能记得住呢？这个好麻烦呀，还有耶和华的灵，还敬畏耶和华的灵。但是呢，就是这次借着这个577、78年的这样的579年，这个鲍勃来给我们开这个祝棚节的特会，仔细的把这个麒麟给我们分辨出来，然后讲明白，我觉得我就领受了。我也想我们每个弟兄姐妹都要在里面去领受。那么有这个麒麟的带领，我们再去处理我们平时的日子的光阴的时候，我觉得我们就更加有智慧，就更加的能够知道我们是在用神的哪一个灵去对付神摆在我面前的这个功课。那么讲到这个圣洁和公义呢，和这个慈爱和恩典的平衡，我觉得我们还是要回到我们的基本功，就是回到这个圣经里边去。那么我就想到我们在读到这个生命记的时候，我就举一个例子就可以看到了。举一个例子，生命记的第24章，那么里边讲到两条关于当头，就是关于如果别人欠了你的钱还不起，你要拿他的一个东西做抵押，这个当头的时候，那么神绝对是公义的，他绝对不会说别人欠了你的钱他可以不还。但是神又是特别特别的有恩典和慈爱，他提到两点。第一个呢，就是说当别人欠了你的钱还不起的时候，你拿他什么都可以，但是你不要把他的磨盘拿走，也不要把他的磨盘是分两部分嘛，一个上一个下，可以把米或者麦子磨碎，那么你不能把这个磨盘的一半拿走。这两个意思是一样的，就是你把人家一半磨盘拿走，就把人家生命的这个拿取食物的这个路给断掉，那么这个人就只有饿死了，所以这个不可拿。第二个呢，就是说当对一个孤儿寡妇，对于寡妇的时候呢，你不能把她的衣裳拿走当当头，因为你要给人留一个最基本的一个怎么说，尊严吧，就是一个寡妇，一个女人，她没有丈夫可以保护，你把人家的衣服拿走，这就表示说你是在欺负孤儿寡妇，你是要把人家最基本的尊严给人拿走，这是侮辱人的一个表现。所以这么简单的一个当头，神用两节经文来讲，而且非常认真的去讲，讲到说我们要有公义，我们要知道你欠债要还钱，但是我们更加要有慈爱，要有恩典，要给人家留基本的尊严和生活的这个最后一条路。所以就从这简单的两节经文，我们就可以看到神的圣洁公义，也能看到神的慈爱和恩典。所以回到圣经的基本功，这个特别重要，就是我们再看到神的这个尊严，看到神的这个两方面的平衡。那么在读这个经文的时候呢，我也可以想到尼徒生弟兄所写的这个属灵权柄这本书里边，他多次的提到摩西为人谦和。我想到刚才孙爸也提到说那位老姐妹，这个其实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相信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做基督徒以后就想做到这样的一个光景吧，或者说一个生命，真实的活出一个生命，就是这样一个生命，就这位老姐妹这样的生命，就说为人极其谦和，当各种的挑战、各种的风浪、各种的责难、各种的这个甚至说毒箭射向你的时候，我们所表现的是一个急躁，是一个愤怒，是一个愤恨，是一个这么就说责难别人，还是说我是一个完全包容，不是装出来的，而是神在我的里面让我的生命能够活出来的。我觉得这个是我们追求一辈子所要追求的。那么在这个当中呢，我觉得我见过很多老牧者，就是满面红光，然后呢极其谦和，然后总是笑语来迎人。我觉得这是我们基督徒所，是我个人我是觉得非常非常的追求。我觉得就说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如果在我们年龄渐渐老去，当我们去见神的时候，那么在这个时候我们能够做到这样的一个极其谦和的真实的生命能够活出来的话，我相信是神的恩典。那么在这个整个这个操练的过程当中，就是靠着神的麒麟，靠着一粒麦子的破碎，那么靠着连于基督，住在耶稣基督里，这三把钥匙，这是我们一生要学的功课。所以特别感谢神，就说我们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难处，会遇到各种各样的挑战，那么但是我们要看到这都有神的恩典，都有神的美意。那么因为时间关系，我就不再分享 就说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对于我来说在过往的一周当中是一个极其真实的经历，我觉得非常感恩，我相信神会借着这样不断的兴起各样的环境，然后来帮助我们能够成长成一个像耶稣基督的样子，我们像一个摩西在他这个带领以色列出埃及的时候那个样子，就是为人极其谦和。所以感谢主，我就求神也借着这个神的七灵住在耶稣基督里，做一粒落地的麦子，来祝福我们每一个在平台上追求的弟兄姐妹。感谢主，阿们。
感谢主，非常感恩啊，听到新妇代祷团队和周爸、孙爸的分享，一方面听到这样真理的教导，我们再回想一下自己啊的走过来的路啊，首先就是非常感恩，知道我们今天，神带领我们走到今天，那我们都领受了七灵，那你就是说我们这个七灵怎么能让我们的生命提升啊？我就记住这句话啊，那就是要生命要平衡啊，平衡呢，我们也经常领受这样的教导，就是主耶稣蛮有恩典又有真理啊，但是我们极容易啊，不是偏左就是偏右啊，但是呢，我想今天我们神让我们借着这个七灵的特会，领受这个恩膏，我想他会有恩典，会带领我们前面的脚步啊。另外呢，就是说听到两位牧者的分享，讲到一些美好的见证，主的这些仆人，这些爱主的这些门徒啊，讲到这些见证，我想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里边听了啊，都很羡慕啊，都很愿意啊，都很愿意成为一个这样的爱主的啊，里边真是平衡的，这边能爱主，也能讨，能跟人也有一个很好的关系啊，这是每个人都可想的，自己每个人我想都经历过一些主的这些好的仆人呢，经历跟他们接触以后，感觉到真的他们这种生命发出这种主的这种柔和谦卑这种那个清香的这种性情来，我们里边都会有感觉的啊。但是呢，我们今天是真实的光景，我想。刚才也讲到了，有一面我们还在提升啊，从另一面呢，我们也非常感恩。今天我们真的借着这个七灵的特会，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老的小的，甚至孩子们都知道，都领受了这七灵的恩膏啊，大家张口就是这个耶和华的七灵，好，都成为我们一个口头上的一个宣告了啊，但是我相信神他已经带我们进到第二阶段啊。刚才周爸都讲了，我们今天是先神带我们领受了这个七灵的恩膏，然后带我们成为一粒落地的麦子，再住在耶稣基督里这三把钥匙啊。前两年是那么带领我们走的，我想他的意念，神永远高过我们的意念，他知道我们这个群体，他永远都不会错的。当我们今天还在这里边呢，领受这样的真理啊，我想带我们进到第二个阶段。那现在呢，先让我们领受了七灵的恩膏，好像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还没有明显的彰显，但是不知不觉我们已经看到这七灵的能力啊，已经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啊，已经有很多的这种恩典啊彰显出来。我们昨天跟一个小组参加他们的感恩节的聚会啊，真的看到这些弟兄姐妹的分享，特别有一个姊妹分享啊，她今天身体还不太好，但是她今天蛮有信心啊，她今天第一句话就是我要向我的老公先生感恩啊，感恩的就是说他最近领受了这个七灵 啊，最近领受了教会这个从这一段耶和华节期啊这种恩膏，他的老的模式改变了啊，以前他永远是个教导型的啊，妻子说了一句话啊，对方就开始教导，就帮着你分析啊，好像让妻子这么这么结婚，我想他们有20年了啊，10多年啊，他们一直都在一个这样的光景啊。今天他有这样的对老公一个感恩啊，真的看到是从心里发出的，是借着这个神的这种智慧聪明的灵啊发出来的啊。当先生回应的时候就讲到说，很认真地听周爸讲道啊，很被开启，说今天我们不同了，今天我们领受了七灵，主带我们进到第四阶段，就是要食水变酒，就是我们今天要最重要的叫行出道来了啊。所以说他的分享非常逼真，很认真，把周爸的分享用他的话这一解释，更加让大家听力非常清晰，因为他已经带到他的实际生活当中了啊。我然后我们聚会完事儿，我们那个一个建灵的老公啊，手被狗咬就是咬了一下，哎呀，那当时他很气愤，好像这么多狗，从来他跟他友好打个招呼，他这么咬我，咬的这么严重啊。但是呢当我们到医院看望他的时候，昨天晚间，哎呀，这个夫妻彼此这个关系啊，那以前他们是什么样的见证啊，今天真的因着神的大能，福音的大能，看到这个改变啊。这个建灵姊妹说，你没事，你手坏了我来会帮助你照顾你，我还会为你洗澡啊。这老公听了就高兴啊，所以说呢，我想他怎么疼都不会疼，他心里都不疼了。所以说呢，真的我就是想说的，我们今天神带我们进到了这个第二阶段，按照这三把钥匙的顺序，当我们内心愿意呼求主的时候，主必有恩典，有能力能帮助我们。我也回想我信主的道路上，真的我经常有权分享，我怀念我头一两年的时候，里边满了主的这种性情，满了主的这种欺凌的这种智慧啊，跟神的这个关系啊，真的老是回想，哎呀，那个时候多好。但是呢，我们今天知道那是神的恩典啊，那不是我们所做的。今天谁要把我们真实的本相，我们的老我魂里边的灵里的啊，都要显露出来，然后看到我们的这种败坏有限，然后我们再来转向神，呼求神啊，然后他再来制作我们。我想这是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一个制作啊，一个恩典。我相信一定会在我们这个群体啊，在这个5779年神有神迹啊发生。好，我就回应这些。
好，孙爸，今天时间比较晚呢，我是有这个感触，明天再分享啊，今天就不分享了，节省点时间啊，感谢主。
好的，谢谢。